就在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对乌克兰、以色列和台湾提供安全援助之际，美国国务院也发出声明表示，美国已经对三家涉及巴基斯坦导弹弹道导弹计划的中国企业实施制裁。那么美国在去年和今年也都曾经不止一次的针对涉及向伊朗无人机制造商提供部件的中国企业实施制裁。那么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军工网络是否正在成型？拜登政府现在出手制裁相关的企业，能否遏制新邪恶轴心的军事交易呢？此外，伊朗日前出动了大量的无人机对以色列发动袭击，背后究竟有没有中共解放军的影子？以色列和美国成功的拦截了90%以上的伊朗无人机，导致这一次的攻击行动失败，又给未来的台海情势怎样的借鉴呢？是否可能会促使解放军重新思考他的攻台计划呢？我们今天十大谈下半场，请两位专家继续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加拿大女王大学的赖小刚教授，赖教授再次欢迎您。
谢谢主持人。
一位是台湾国防研究院的舒孝煌博士，舒博士也再次欢迎您。
谢谢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好，欢迎二位，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持续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参与我们下半场的讨论。下半场我想先请教这个赖小刚教授，您怎么看这个美国制裁三家分别在西安、天津和北京的涉及巴基斯坦的弹道导弹的中国企业？现在这个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我们都知道，现在要加上巴基斯坦，是不是这个五个国家的军工网络成为了一个体系？您的观察是什么呢？小刚博士，
好，谢谢。我把它分成两个，一个是体系，一个是制裁。
嗯，
这个第一个体系问题，这个体系不仅成型了，而且运营了多年，这个不足为奇。这五个国家都有各自的战略需要，无论在战略层次上面，还是在技术层次上，都能够互补。比如俄罗斯有与美国等量的战略核武器，有一些其他四国所没有的军工技术，还有粮食和能源。朝鲜的地理位置是它的所处的地理位置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而且还有相当不错的业。伊朗不仅有石油和军事工业，而且还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头号敌人，也建立起了军事工业。巴基斯坦在安全上面依赖于北京，是北京在伊斯兰世界的特洛伊木马，而且也建立起了自己的军事工业。中华人民共和国除了在战略核武器和能源外，不仅拥有上述的所有一切，而且拥有这些国家所没有的研发能力、电子工业、商业市场以及金融和财政能力。但是呢，它的弱点是在经济上依赖与西方的贸易，而且它就需要这四个国家去做自己想做而不便做的事情。这五个国家因此就形成了一个军工网络。
嗯，
那么下面再下来就是个这个就是制裁的问题。制裁很少有，像进行单一的国家制裁都很，美国实际上是呢成效并不高，除非他把他制裁死了，就像当年对日本的贸易禁运那个样子的，那时就把日本逼上了走珍珠港的去袭击珍珠港了，除非是做这样子的，这种制裁对这些国家没有什么效果，但是呢可以极大的放缓他们研发新一代武器的能力，拉大他们与西方国家的差距，技术上的差距，这是可做到的。
好的，感谢赖小刚教授的分析，也想请教舒孝煌博士。刚才我们提到的是这个星期最近的，就是美国制裁三家涉及这个巴基斯坦弹道导弹的这个中国企业。其实我整理了一下，美国好几次不止一次制裁这个跟可能涉及提供伊朗无人机部件的中国企业也做了制裁。我们很快整理一下，这美国财政部是去年三月宣布将五家在杭州、香港、桂林、深圳的中国公司列入制裁黑名单，称涉及向伊朗的无人机制造商提供部件啊。 那么2024年今年的4月，其实刚过没多久，美国的联邦也公告了通知，限制有2家在江西还有深圳的中国公司做贸易，称这些中国的公司是帮助生产和采购俄罗斯在乌克兰使用的无人机，还有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攻击红海航运用的这个无人机哦。那么舒向王博士，美方多次制裁这些涉及提供伊朗无人机部件的中国企业，您也是分两个问题请教，您怎么看现在这所谓的新邪恶轴心，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跟巴基斯坦背后这个军工企业的网络，在交织的这个网络是不是在成型，美国的这一方面的制裁也制裁了很多次了，最近能不能阻止这些邪恶轴心之间的交易，来瓦解这些新邪恶轴心之间的军工网络呢？舒向王博士，
其实它这个邪恶这个轴心哈，就是包括这个俄罗斯、中国、伊朗、北韩跟这个，但现在多了一个巴基斯坦。我想巴基斯坦，我相信它会比较低调，因为它跟美国仍然维持有很密切的关系哈。那其实它这个军工这个网络哈，其实应该已经很久的时间。那这个之前哈，这个已经很多年前，这个西方国家就一直在观察像北韩的这些弹道飞弹的发展，尤其像它的运输车辆，那不是俄罗斯提供，就是中国大陆提供，那暗地里提供它这些相关的技术，那其他可能包括潜舰的技术等等的。最近这个北韩在这个发射所谓的极超音速武器，那一般我们也怀疑，就是说它可能也是这个中国大陆提供的。那最近当然就是因为俄乌战争的关系，这无人机之间的这个交易，因为这其实这之间比本来就有暗盘了。像例如说，这个中国也跟这个伊朗买这无人机，然后伊朗也这个也会向中国采购，或者是这俄罗斯它也有自己的无人机。那最近因为它自己的生产链的这问题，然后改向这个伊朗购买，然后伊朗的很多的这个无人机呢，它的材料呢，这个它的这些这个原这个操控元件呢，这个发动机等等哦，可能又要向中国大陆购买，那彼此之间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这样的供应链。所以就是说，其实这个很多这个西方国家认为说，这个对这种制裁其实是有些悲观的，就是那个是不是能够阻止他们彼此之间的这样子的这个供应哈？那其实对中国来说，当然其实对俄乌之间哈，他们其实是这个对中国来说，我相信他心情有点复杂，因为他跟乌克兰其实关系也很好，那这个俄罗斯呢，他彼此过去也有这个军事这个武器合作的这些关系，那可能这些技术这个目前还有在进行，只是说没有像过去这个中国还比较需要这个俄罗斯技术的时候那个那么密切哈。那其实对中国来说，他为什么就这个在像中东国家呢，尤其是像伊朗啊什么这些国家，但他同时也跟这个沙特阿拉伯卖像这个飞弹的这个元件，甚至就直接卖飞弹，还有这无人机等等哈。这当然一方面是美国这个严格管制他自己的无人机出口，导致这些中东国家，因为他有他的需要，他不得不这个向中国采购。那另外呢，中国希望扩大他自己的影响力，所以他自己虽然说这个西方国家要求他制裁或者是要求他管制，但是他自己并没有这样子做。所以呢，他向伊朗也出口，那他向沙特阿拉伯也出口，他的目的是什么？要扩大他对中东国家的影响力，那增加他在这边的武器，说某种程度上面呢，也加深了这些中东国家的这些军备竞赛。那这些军备竞赛加深呢，这个后的结果是什么？增加跟中国大陆的武器装备的采购，那他同样的继续就获得这个好处，所以他不会认真的去做这个武器的装备的管制，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呢，西方国家对于这个管制其实是相当悲观。
好的，感谢舒向王博士的详细解析。赖小刚教授，刚才其实我整理一下，这个舒向王博士这个帮我们分析，这是一个很绵密很复杂的这个武器供应链呢。俄罗斯又向伊朗弄这个无人机，伊朗的无人机又需要这个中国的部件跟发动机，这等于是形成了一个网络。加上这个其实还有这个朝鲜，我们知道这个韩国的国防部长申元植，他前一阵子表示说，朝鲜的弹药工厂正在全速运转为俄罗斯生产武器和炮弹，而且这个申元植还推测说，朝鲜和俄罗斯至今可能已经有交易了6700多个集装箱分量的这个武器了。你怎么看现在这个乌战的情况？美国他刚才通过了一个法案，要同时援助这个乌克兰、以色列跟台湾的安全军事援助，但是另外一边，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的背后，其实也有源源不绝的这个武器供应，而涉及很多国家。你怎么看目前这两边的情况呢？赖小刚博士。
好，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代理人战争。中华人民这个代理人战争的相互关系是什么关系呢？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能承受俄罗斯输掉了俄乌战争，但是呢又不能公开援助俄罗斯，因此就通过朝鲜来送军援给俄罗斯。同样，以色列和台湾是美国的战略支点，而乌克兰又涉及整个欧洲联盟和北约的生存，美国因此就要援助乌克兰。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则通过与伊朗进行战略合作来牵制美国。那么说，俄乌战争和以哈战争的背后呢，都有美中战略竞争的影响，是第一次冷战时期局部战争在第二次冷战中的一个翻版。
嗯，好的，感谢赖小刚博士。我也想继续请教这个舒孝煌博士。刚上半场其实我们有特别提到，请教您的这个中共现在据说正在组建的超音速无人侦察机队。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无人机在战场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不管是现在在中东或者在乌克兰战争。最近还有这个伊朗出动了大量的无人机攻击以色列，就是大家关注的一个例子哦。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美国制裁了很多家涉及生产、协助生产和提供伊朗无人机部件的中国企业。我们如果从各种线索讨论过的来看啊，中共是不是有可能在这一次伊朗发动无人机攻击以色列的这个攻击行动背后扮演一定的角色呢？我想请教您专业的分析，
是
黄博士。
是，这个的确是有可能哈。那中国可能参与伊朗的这个无人机，这个照一些西方的报道哈，就多到这个超乎我们的一般想象哈。那中国它对于这个伊朗的这些这个无人机的合作，其实可能彼此之间有互补关系，就是它也可能跟伊朗采购一些相关的零件。那据一些报道上面来提到，就是说中国在参与这个伊朗的这个无人机的发展方面呢，它从空气动力学、航空电子设备、那推进系统到一些重要零组件的工艺，因为我们知道说中国的这个电子系统的发展是算是也在这个世界算是非常先进的。那这个然后其他就是因为这个刚刚提到说这个战略跟地缘考量嘛，那这种合作呢，跟伊朗的合作可以加深它的这些技术的能力呢，也同样符合这个中国呢在这个增加它的这个在中东地区更广的这些影响力哈。那这个其实北京就是虽然说有这样子的管这个国际间的这些管制，像这个 MTC 啊等等这些就是射程300公里的这些管制，那其实这个北京它还是持续的像这个德黑兰工艺这些无人机的相关的零组件，因为他们已经维持了几十年的这种这个军工产业的这种合作关系哈，那他就是这个也扩大他对这个区域的影响力嘛。那我们看这次这个伊朗这个攻击这个以色列哈，他其实他在这个攻击的数量里面哈，那个弹道飞弹大概100多枚，然后30枚陆射的这个巡弋飞弹哈，然后再来大概差不多150架这个无人机哦，所以他其实无人机的确在扮演了很多的角色，只是说他可能没有那么绝对或者是那么这个明显，就是因为很多的文章其实有特别提醒我们说，你这个很多事件它其实不是单一事件，可能你要这个综合整个战场情况来看，因为它可能这些无人机因为它的航程是比较短，因为我们知道说像见证者136或见证者131这些哦，其实长得跟这个以色列的哈比无人机有点像，然后它的跟中国的这 AS301 又很像，那我们的箭翔这个无人机也跟这个长得也很像，所以它彼此之间关系有点错综复杂，可能原始都是以色列的哈比无人机，那只是说当初因为跟这个中国有这合作关系，以色列跟中国有合作关系，所以呢中国就引进了这个哈比，然后仿制，然后呢这个技术或许也流到了这个伊朗，然后呢就变成了伊朗的见证者这个无人机这样子的，可能有这样子的一些关系，所以的确是就是这个不管俄乌或者是这个伊朗攻击以色列，那他们的这个作战的这个情况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嗯，好的，感谢舒孝煌博士。这一次这个伊朗用无人机攻击以色列，除了这个究竟这个无人机是不是从中共过来的大家在研究之外呢，也有人在开始研究说这次的攻击对于未来可能产生的这个台海之间的战争有没有什么启示呢？接下来我想花点时间分别请教两位来宾，这一次伊朗用无人机攻击以色列究竟给解放军和台湾什么样的一个启示。我们看到这个美台商会的会长韩如博，他是说这次以色列阵营呢击毁伊朗无人机和导弹的比例非常高啊，几乎完美，他说显示了美国和盟邦具备能够显著削弱攻击无人机攻击的一种科技。那么现在解放军就会去钻研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不只是伊朗的攻击方式，还有美方和以色列的应对方式。我想请教这赖小刚博士，您怎么看这一次以色列、美国、英国、法国盟邦成功拦截了99%的伊朗无人机导弹攻击啊？如果从中共的角度来看，能从中得到什么启示，会不会让他们重新思考未来可能攻台的方式呢？
好，谢谢啊。中共对台军事战略有两个不同层次的不同目标。第一个层次呢是要设止，设就是威慑的设，止就是阻止的止，设止台湾实现法理独立，防止中华民国在台湾变成了台湾共和国。到目前为止，美国成功的达到了这个目标，也就是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功的保卫了中华民国。那么第二个层次的目标就是把中华民国在台湾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呢，只要台湾、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民主阵营的国家不惜武力来保卫台湾，并且为此保持足够的军事力量，北京就永远实现不了这目标。这个原因是在于呢，要征服台湾就必须实施像诺曼底那么大规模的登陆，但是北京无法获得，永远无法获得实施这种登陆战的先决条件，没有这个能力。就这次盟军的拦截成功率来说，北京方面呢早就有心理准备。那么早在二十多年前，解放军就意识到了世界上出现了一个叫防空革命。因此呢，北京的对策呢就是研制并且装备了大量的远程火箭，解放军的这个缩略语我刚刚发现叫远火，准备以饱和式的发射来压垮国军的防空体系。但是即使这样，步兵占领是无法被其他任何一个军兵所取代的。由于北京无法取得大规模登陆作战的先决条件，步兵占领就永远不会发生。那么只要人民解放军的总参谋部作战部的人员和情报部的人员没有堕落到像俄军的那样的程度，攻台作战就一直会停留在图上作业阶段。
好的，感谢赖小刚博士。接下来，舒向文博士，我想再念一段另外一位专家的这个看法，然后请教您怎么从这一次伊朗无人机攻击以色列看台海啊？这个台海安全研习中心的主任梅复兴主任他说，中国可能已经从伊朗的失败攻击中得知了拦截远距离发射无人机和巡弋导弹的可行性，而且中方攻台的导弹所需要的飞行距离较短，给予的反应时间明显也会更少，射程需求较短会使成本降低，因此可以部署更多的导弹。不过他认为台湾可能也会从以色列成功防御的模式中学到一课，包括以色列结合强大的防空导弹系统在盟邦的协助下成功抵御，那么台湾要如何改善作战系统并寻找方法来确保美国跟盟邦能够协助。那么我想请教舒博士，这个我们也知道中共近年来开始用无人机来侵扰台湾，有好几例，那么台湾好像也曾经击落过中国的无人机。那么如果从台湾从您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一次伊朗用无人机还有导弹攻击以色列行动算是失败吧，可以让台湾从中得到什么启示呢？舒向文博士。
是刚刚你说可能是这个外岛干扰这个小型无人机啊，这个当然小型无人机跟大型无人机是情况不太一样哈。是，那这个我们看这次就是他伊朗发射这个100多枚弹道飞弹，然后30枚巡弋飞弹，150架无人机。那这个美国跟以色列击落了其中的99%，大多数美方官员这样讲，大多数由以色列击落，当然他不要去揽攻嘛。这个但是美国哈就很有趣，他的战斗机击落了70多架无人机。那这个这个很有趣，他飞机是从卡达的这个基地起飞的，所以他可能是在这个还没有到这个以色列领空的时候呢就拦截。当然他这些发射的地方可能有包括像在伊拉克境内，然后包括在也门、在叙利亚等等这些地方，就在很多的地方这个发射哈。那这是一个。那我想梅复兴英雄的这个讲法，其实我都蛮同意的。刚刚这个赖老师也提到一个关键点，就是在这个大家其实都会从这个俄乌战争跟这次伊朗的这攻击中得到一个经验教训。那伊朗这次攻击呢，可能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诚如刚刚这个赖老师说的，因为他这个只是一个报复的单一事件，所以他打了300多枚之后呢，他就停下来了。可是你第一天就打300多枚，如果说他今天是一个全面战争，那他可能会是一个大规模的消耗。那在俄乌战争里面呢，对俄罗斯跟这乌克兰双方呢，俄罗斯的攻击飞弹跟乌克兰的防空飞弹双方都是严重消耗，所以现在他双方打这个在这个飞弹的攻跟防之间打得有点有气无力，就是因为双方的飞弹数量都有点不足啊。那中共呢一定会从这中间汲取这个相应的教训。那它的弹道飞弹它可以部署在比较远的地方，因为它的有些射程是达600公里或1000公里，它可以部署在比较内陆的地方，避免被这个美国或者台湾的这个也有的这个长征武器这个打击。那另外他自己的二炮这个战役学也提过，就现在的火箭军说这个飞弹要这个远程机动部署等等。另外他当然也会讲，因为弹道飞弹其实比较贵嘛，他也要用来这个威胁这个美国的这个航舰打击群、美国的基地等等，所以他会使用一些比较便宜的方式去消耗这个或者是 是这个打击一些比较不重要的目标。那刚刚赖老师提到了一个关键，就是远火。那远火会比较便宜，比较这个射程比较短，所以它可能会部署在沿岸基地。当这个打击完台湾的这个关键目标之后呢，如果它要发动对台湾的这样的大规模的入侵，这是前提，那它才会这个发动这些这个第一波前面的这个飞弹，可能当然更早之前可能也会有网络攻击啊，电磁脉冲攻击等等等等这些东西，这个大规模的认知战等等。那这个长城武器呢，可能打完这个重要的这个，先把台湾的这个直管通信能力呢先削弱掉之后呢，短的武器呢在无人机的协助之下，它这些很多大型无人机像 TB 这个001啊 BZK 005啊长这个彩虹这个翼龙等等这些系列呢，都是协助它做勤监侦，它可以标定台湾的这个地面的这个部署，然后呢那个用这些远火呢实施比较精准的打击，那削弱台湾的这些这个，因为台湾很多非常强调机动这个防御机动部署，尤其是防空跟反舰飞弹，那它可能会运用这些比较便宜的这些后续的武器再来进行消耗。所以呢这个消耗这件事情对台湾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所以美国近期为什么一直在强调台湾你必须要多增加弹药的储备，多采购武器等等，就是这样。他认为说弹药的储备如果说有足够的程度呢，当这个储备到一定程度，中共认为说你其实再怎么消耗其实也难这个削弱台湾的这个防御能力，那个那他可能会对他来说，那真的就如同这个赖老师讲的，他的这个作战计划可能就只止于这个纸面上面而已。
好的，感谢苏孝煌博士。那小刚教授，今天我们下半场谈这个新邪恶轴心，所谓新邪恶轴心的这个军工网络，当然最重要就是乌克兰战争究竟接下来怎么演变。尽管是美国国会已经通过了这个支援的法案，但现在已经很明显的变成了一场持久战了，超过两年多，美国跟盟邦这么多国家给乌克兰的援助都没有让这个乌克兰取得一个绝对的优势。那么另一方面是俄罗斯自己的军工底蕴，再加上我们刚刚讨论这么多的中国、伊朗、朝鲜等国家暗中援助他的国防工业啊，现在这个战局大家都很担心，是不是有可能在持久战当中被扭转过来呢？也想请教赖小刚博士您的预测跟看法。
那好了，我来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是两个问题，我回答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涉及到四个相关问题：一是乌克兰人是否有战斗的意志；第二是否有战斗的能力；第三是俄罗斯是否会使用核武器；第四。西方国家援乌抗俄战争的最终目标是什么？那么在这四个相关问题上面，第一个和第二个有了答案，第三个有了部分答案，就是俄罗斯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不大。
嗯，
第四个这是全然没有。那么美国到现在不知道西方国家没有在最终目的上什么，自己连还没有讨论呢。那么美国和及其盟国呢，因此又只能走一步看一步。那么关于俄罗斯的军工底蕴啊，我给它加个引号啊，再加上中共暗中支援是否能够有扭转战局的问题呢，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原因，中共的支持是名不正言不顺，只能偷偷摸摸的进行。第二个呢，是中共以及前苏联都没有进行原创性武器研究的研发能力，具体的说就是准确的预测未来20年以上的作战样式以及所需要的技术，来再根据这些个要求预测来研制出新的武器系统。由于没有这种能力，前苏联就只能根据美国的武器系统照猫画虎，至于中共就只能是照猫画虎苏联的武器。那么原因之三呢，就是中共的武器系统不仅是照猫画虎制造出来的，而且在一些关键的部件上面还可能要依赖进口，而生产武器的设备也依赖进口。
嗯，
至于说俄罗斯军工的底蕴啊，我加上引号啊，那么它除了战略核武器外，莫斯科已经亮出了它的所有的东西。那么俄罗斯贡献的，俄罗斯在2022年夏天的时候就开始进行军工业动员了。现在的俄罗斯的工业已经进入了暂时状态，而西方国家还没有进行动员。那么说，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制造业，但是它在市场、技术和资金上都依赖于西方。现在呢，已经陷入了困境，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好的，感谢赖小刚博士。朱孝煌博士，最后想请教你，我们刚刚谈到这个乌战现在成为持久战，这样的范例给未来台湾因应战争的时候什么样的启示？当然台湾的地理环境跟乌克兰是完全不同的，未来让其他国家在提供援助的时候，您觉得会不会更加的困难呢？
某种程度上会，因为台湾四面环海，那周边海空交通密集，它当然它要封到滴水不漏可能是有点困难，可是也不是不可能。你看近期的一些像这个从2022年这个演习到现在，它只要说宣布后面这个旁边建立禁航这个禁飞区，那大家呢就都绕道而行，那似乎有可能做得到。所以美国其实这个它要支援这个地区也很困难，所以它美国想了很多的方法要这个解决这个如何支援这个台海这边的问题。当然，这个刚刚这个我们第一阶段这个主持人提到，在巴丹岛这边的这个美菲联合演习，其实是一个例子哈。那其他可能像美国，包括它这强化这个印太地区，像关岛啊等等这些的武器装备的建这个部署跟建设，然后强化这些这个他们的这个反舰打击这个中国海军这个水面目标的能力是一个。那另外当然这个就是希望台湾增加这个弹药储备，避免在这个前面可能这个第一波攻击美国的这个支援呢等等的各方面还来不及进来的时候呢，就这个可能台湾的这个弹药可能就这个就失去了。那当然另外他也提到很多的新的概念，像例如说刚刚提到地域场景，就是部署大量的无人舰在这个台海地区就阻挠这共军的这个海上的这个作战能力，让他这个在海上这个造成一些困难的时候呢，后续呢台湾或者是这个美国的这个部队呢，他就可以这个进来进行主力的作战，大概是这样的情况。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朱孝煌博士还有赖小刚教授的精彩点评，提醒您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